我们今天继续沿着诗篇上行诗的脚步，今天来到了上行诗的第十二篇。第十二篇也是第四组的第四，所以我们还是首先来开声来朗读一下这首诗篇。诗篇31篇，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上行诗是朝圣者们前往圣城一路朝拜的时候所唱的诗篇，这些诗篇是从诗篇120篇到134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首诗篇131篇是上行诗当中的第12首，也是第四组的第3首诗篇。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这是我对上行诗的结构的一个解读，是吧？但你不用把它当作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帮助大家理解的一个好处。这个上行诗就好像三首是一组，像车轮一样不断的往前走。第一首的主题是苦难，第二首的主题往往是信心，第三首的主题是祝福。那在之前我们读到了第四组前2首诗篇的，就是129篇和130篇。129篇描写的是苦难，以色列民所经历的苦难，特别是外敌压迫和侵害。第130篇则描写了以色列人对自己的罪孽的认识，以及对上帝赦罪之恩的信靠。今天第131篇描写的是上帝对蒙恩之人的祝福。或许我们很诧异，对吧？当你听到王一牧师给你提到了这个结构的时候，你会很诧异。这个131篇跟前面三组的第三首有一些不同。这个131篇它既没有描写圣城，也没有描写朝圣之旅，也没有提到谁的祝福，怎么会符合前三组的这个规律呢？因为前三组每一组的最后一首诗都是提到上帝的祝福，特别是圣城当中的祝福。那所以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稍微仔细一想就会明白。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会常常犯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当作是这个诗篇里面的主角。我们常常读到诗篇的时候，例如说读到这首诗篇，我就是哦，我应该像这个诗人所描写这样，我应该谦卑依靠主。这是我们常常陷入的一种主观主义式的错误，每首诗篇都是指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明白这首诗篇为什么会成为上帝从圣城当中对他的子民的祝福。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这首诗篇首先在我们读的第一句话里面告诉了我们这首诗篇的作者到底是谁。这首诗篇作者是谁？大卫 ，Le David， 是吧？这是你读这诗篇的第一个字 ，Le David 是大卫的诗。所以而且你们需要注意到呢，你的中文把这段话弄成了一个小标题、小字，感觉好像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这句话是原文，希伯来原文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读诗篇的话，第一句话是读这个，所以这句话特别重要。这句话这么重要，是会改变你读这首诗篇的整个的视角，会改变你终于明白说为什么这首诗篇既没有提到圣城，也没有提到祝福，但是却是上帝在圣城里面给他的百姓的祝福。因为当朝圣者们在路上唱起诗篇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上帝曾经兴起的那位谦卑的君王大卫。那接下来在诗篇132篇当中就变得更加明显， 说耶和华呀，请你纪念大卫，是吗？所以大卫的主题开始诗篇上行诗的当中。在大卫的带领之下，你要知道以色列成为一个统一的昌和平的国家，大卫作为谦卑之君带来的国度的昌盛，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么强的计谋，不是因为他自己多么会治理国家，多么有才，而是因为他的谦卑倚靠在耶和华的身上。注意听，他的谦卑倚靠在，使他倚靠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当君王倚靠上帝的时候，上帝祝福君王就带来了这个国度的祝福。所以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当他们唱这首诗篇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哦，这是大卫所写的，这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对于朝圣者来说，上帝从圣城赐给他百姓的祝福，最重要的祝福，几乎是，对吧，你能够想象到最重要的祝福，就是赐给他的百姓一位真正谦卑倚靠上帝的君王。所以你才明白，哦，这首诗的确是上帝在圣城里给他百姓的祝福。他们会回想起在大卫之后兴起的那些高傲的不倚靠神的君王，以及他们给以色列民带来的悲惨和审判。而当这些朝圣者们很有可能是被掳之后的朝圣者们，他们唱起这首诗篇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他们在翘首盼望着那位将来的大卫的子孙，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君王，他来将要复兴大卫的帐幕，坐在圣城的宝座上，以公义永远的治理上帝的国度。而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百姓，当我们回头去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说，那位大卫的子孙已经到来了，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真正的谦卑之君，如今他就坐在天上的宝座之上治理着我们。因此从最终极的角度而言，这首诗篇当中说话的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用这种眼光再去看这首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完全跟你以前读这首诗篇的视角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种眼光来看这首短小但是内涵极其丰富的诗篇131篇。首先我们要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这位谦卑之君的预表，也就是大卫。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谦卑之君的应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首先第一节，大卫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大卫在这里面向上帝表露他的内心，他 表明他自己是谦卑的。他提到了三样事情，他的心，他的内心，他的眼睛。今天你们会看到我很奇怪的，我经常把眼镜摘下来，是因为这个眼镜不是我的，对吧？你们知道内幕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大卫提到他的行为，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行为。他对上帝首先祷告说，上帝啊，我的心不狂妄。这是一件非常有胆量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有胆量的祷告，弟兄姐妹们。不过你仔细想一想，有谁敢对上帝这样祷告？主啊，我的心不骄傲，我的心不狂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知道人心里面一切的隐秘事。所以还记得当撒母耳奉上帝的名去高抹大卫的时候，撒母耳进到耶西的家，看到大卫的哥哥，大卫不在家，大卫去放羊，然后撒母耳看到大卫的哥哥，哇，这么高大英俊潇洒啊，一看就是一个当君王的料。他们当年选君王都是跟选美比赛似的，对吧？长得英俊潇洒就可以当君王，对吧？代表一国的这个形象很重要，形象大使嘛，对吧？所以撒母耳高抹大卫的哥哥，然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是他，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上帝说，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是 是看内心。因此大卫竟然敢在这位鉴察人内心的上帝面前说这样的话，他说：主啊，你知道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的内心，我的内心不狂傲，我的内心不狂傲。然后他接下来他提到了他的眼睛，他说我的眼睛不高大，这里面的高大指的是举起来的意思，抬起来的意思，对吧？这里面指的是外在的言谈举止。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心中怎么样，眼睛会表达出来，内心当中的骄傲会体现在眼睛上，那种眼神，那种看人的眼神，那种轻蔑的看人的眼神，那种内心很骄傲的人呢，他会对外人不屑一顾的那种眼神，他会这样看你，傲慢的神情都暴露了人内心的骄傲。所以大卫用这句话表达的是，他不仅在上帝面前他的内心是清洁，他不仅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不骄傲，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在面对他身边的人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给他们轻蔑的眼神，他是尊重，他尊重身边的弟兄们。然后接下来大卫提到了他的行为，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不是说他不敢行，而是说他不去想这些事情，英文会说 preoccupy， 对吧？我不去想这些事情，不是指的他的胆量，不是说他很懦弱，他不敢去做。他说重大的测不透的事情，我不想这些事情。大卫没有天天想着怎么样当一个君王啊，我得算算我怎么样，对吧？才能中这个彩票的，我怎么样才能当这个君王？我得想办法，我先当个什么，对吧？小官，然后我再当个大官，然后最后再当上君王。我这每一步都计划好，人生规划好，对吧？你没有规划，这是怎么能成大事呢，对吧？他没想这些事儿。大卫天天就在外面干啥？在放羊呢。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当君王，但是上帝拣选他，他就当君王。他天天也没有想着怎么样为耶和华做大事啊，让我们一起为耶和华做大事吧，他没有这样的野心。他不是自己决定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君王的位置，然后说哦，好看，我们对吧？你们这些以色列民敬畏耶和华的，都给我投票，让我当君王，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荣耀神了。他没有这样做。重大的事或者叫伟大的事，这里面是希伯来语里面叫做 gedolot， 和测不透的事 nafiaot， 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指的，当提到的时候，或者并列提到的时候，或者是单独提到的时候，指的都是上帝自己的作为，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在诗篇，例如在这个诗篇136篇里面提到，上帝是翻译成独行大骑士的，独行大骑士的，他就用了这两个词并列在使用。诗篇86篇、诗篇145篇，反正指到这种伟大的事、奇妙的事的时候，指的全部都是上帝自己的作为。而这些作为指的是什么呢？圣经说废王立王，国度的兴起、国度的衰落，这都是上帝在手中做的事情。箴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转动的流水，上帝可以用他的手去拨动君王的心，让他想这个或者做这个决定或者做那个决定。所以大卫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主啊，我当以色列的一国之君，我能够成为今天的我，不是因为我自己计划好的我要参加个大选，而是你拣选我，你把我从牧场上招聚来，呼召我离开羊群来牧养以色列。他不假装自己像神一样，他不把上帝的作为归结为自己的努力或成就。在古代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君王会自称自己是神明，但是大卫这句话表明，在以色列的君王与这些外邦的君王不同，以色列的君王是谦卑的，以色列的君王不自称自己是神，他承认只有耶和华才是那行骑士的上帝，而 包括他自己，尽管他是一国之君，但是他也服在这位耶和华的手下。因此我们需要停下来思想一下，弟兄姐妹们，说这些话的人，说这段诗篇的人，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是大卫，是大卫啊，大卫在说这段话，旧约时期最伟大的君王，而且他不仅仅是一国之君而已，有很多一国之君的，在这个古近东地区，以色列国也不算是一个什么超级大国，对吧？还有什么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这个波斯帝国等等，这些大的帝国，赫梯帝国等等，埃及，这些帝国从国土面积、从国力等等各个方面都比以色列更加强盛，所以他并不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么渺小的一个以色列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度，特别是在旧约的时期，他在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是作为上帝的国度在旧约时期有形的彰显，设立在这个地上的。所以它是一个神治政体，是耶和华亲自设立的国度，是上帝的国度。所以大卫不仅仅是一国之君，大卫是上帝国度的君王。因此大卫的名字到今天数千年以来被历史历代的人纪念，包括你今天都知道大卫是谁，再过几千年没人知道你是谁，但是还有人知道大卫是谁。因此大卫的伟大是历史的事实。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君王，他自己的内心，当他这首诗篇表述他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的内心是不狂傲的，我的内心是不高傲的，我也不对我身边的人，对吧，轻蔑地对待他们，我很尊重他们。那些什么国家大事，这种人类历史的走向，这些事情我也不去想，我也想不明白，因为上帝，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这是大卫在说的话。想想今天，弟兄姐妹们，想想你自己，可能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身份，为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一点点的财富、一点点的地位，稍微获得了一点点，哇，就牛得不得了了，哇，这个是吧？我是某某某名牌企业的某个部门小经理，对吧？这还没有做到什么企业高管的位置，是吧？我是，哎呀，那我就不行了，我就上天了，是吧？我就这个，我就目中无人，是吧？我就可以去随便的轻蔑的去对待我身边的这些失败的人，这是非常可悲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我们不仅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身边的人面前保持谦卑。然后接下来，大卫再次的强调了他自己内心的状态。第二节，这些经文呢？这首诗非常的短，但这首诗非常的难。就如果你不读原文的话，你感受不出来这首诗很难理解。最难理解的就是第二节，但我不打算把大家绕进去啊。第二节他这样说，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首先，这里面大卫用了一个发誓、起誓的格式 ，imlo 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如果直接翻译过来，是说，如果我说的这不是真的的话，愿我受咒诅。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话 ，imlo 如果不是真的的话，愿我受咒诅，受神的击打。它是一个发誓的说法，可以简单的翻译，可以把它翻译成千真万确的，我真的是这样。我的心真的是平静安稳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大卫在这儿要起誓？他干嘛要发誓？因为他明知道上帝知晓万事，所以他起誓不是给上帝起的誓言，他是在给他的子民起的誓言。他是在对他的子民保证，相信我，心真的是谦卑的，我的内心是平静的，我的内心不是野心四起的。他在为了他的子民向他们确定，因此他起誓他是安静依靠神的人。 然后接下来大卫用了一个比喻来比喻他的灵魂的安静，他说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身上，我的灵魂就像断过奶的孩子。这句话很难，因为这句话难在哪儿呢？难在好多地方。首先这句话的用词很难，另外这个比喻这种类比，他说他的灵魂像断过奶的孩子到底是啥意思？你能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的有限的知识当中，对这节圣经有至少不下四种解释，比较主流的解释。一种解释我就在这里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我不想去深入到细节。一种解释是说，这个断了奶的孩子是大卫比喻自己，对吧？然后呢，这个母亲呢是上帝，断了奶的孩子在上帝的身上不是哭闹的，对吧？像没有断奶的孩子就天天要妈妈吃奶，所以他的那种欲望，那种对母乳的那种欲望，那种占有欲非常非常强的，所以他经常闹。但是断了奶的孩子就很安静，在妈妈怀里。这表达断奶的孩子指的是他灵命已经成熟了。这是在比如说 ESV 研修本的注释脚注上，或者是Tramper Longman 等等这些注释，比较现代一些注释家会这样解释。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断奶，这个断奶的孩子这个词 gamul 这个词，它的词根并不是断奶的意思，断奶只是衍生出来的意思，它的词根的意思是指获得满足的意思，所以这里面并不是指断奶的孩子，而是指吃饱奶的孩子，所以他在妈妈怀里很安静。但是这种解释并不是特别的被人信服，因为 gamul 这个词在其他的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都是指断过奶的孩子。那第三和第四种的解释很相似，基本上意思差不多，指的是还是说这个词是指断奶，是指断绝的意思。但是这里面所断绝的不是那个母亲的形象，不是指的是上帝，而是指的自我，对自我的私欲的断绝。我的灵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断过奶的孩子，所以我与我自己的私欲断绝了，所以我可以安静的依靠在神身上。这是第三种解释。第四种解释是说，也是，但是断绝的不是指自我，而是指的世界，或者是财富，或者是尊荣等等。所以这里面指大卫不再依赖这个世界。所以我在这里面，对吧？你知道牧师每天都在做什么吗？牧师每天都在，到底这个应该怎么去解释呢？到底这些经文应该怎么给你们讲呢？你会发现这个不同的解释会差别很大的，对不对？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是什么，但是你不要，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也是 OK 的，是吧？我觉得第三和第四种的解释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也就换句话说，这个母亲的形象不是那么重要。还记得这个哈拿，当他养活撒母耳，他想把这个撒母耳奉献给神。他跟他老公商量的时候，对吧？他跟他老公说，等这个孩子断奶之后，我就把他送到会幕去。什么意思呢？这个孩子说明这个孩子断了奶之后，他就可以独立了。他可以不需要他的妈妈了，他就可以在圣殿里面，就是在会幕里面跟以利一起生活，所以他不需要我了。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那个妈妈的形象，就是在妈妈怀里，翻译不是很准确，那里面那个词是 above 或者是在某某某之上，所以他就可以 get over， 他就可以摆脱他的妈妈，他不需要他的妈妈了。所以大卫在这里面用比喻，我认为是在形容他不再依赖，不再哭闹，不再那么挣扎，不再充满野心，那种占有欲那么强，在不停的在寻求自己的成功和自己的这些尊荣等等。所以他在说，我已经断绝了对自我的依靠，断绝了对世界、对财富、对尊荣的依恋，我满足于上帝。因此他启示，他对他的子民启示说，我真的是这样，因此你们不用害怕，因此你们不要担心我会来压制，担心我会 用我的强权来夺取你们的财富。还记得当以色列民要一个君王的时候，是吧？那个撒母耳说，将来这个君王他会把你们的葡萄园占为己有，他会把你们的孩子占为他的仆人，他会把你们的马从你们手中抢过去，然后坐他的马车，是吧？他会抢夺你们，他会抢夺你们，所以你们干嘛非得要立一个君王呢？撒母耳这个劝以色列民，但大卫说，我不是这样的君王，我不是这样的一个压榨你们的君王，我是一个谦卑的君王，我是一个满足的君王，所以你们可以不必担心，我不会苦待你们，你们可以在我里面得到安息。最后，这位谦卑的君王转向了他的子民。第三节，他说：“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就是这位谦卑之君带给他子民的祝福。他首先，他给他的子民设立了一个谦卑的榜样。他不仅自己谦卑，他也呼吁他的子民说：“你们也要像我一样这样仰望上帝，寻求他。”这些子民会说，你们看，连治理我们的君王，那位高高在上的君王，他都如此的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岂有不谦卑的理由呢？他们甚至不应该因为大卫而自夸，说啊，我们是跟随大卫的，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等等，而是说，看，连大卫都转向神，因此让我们也转向神，让我们和诗人一起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膀臂得胜，而是靠着你耶和华，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光。因此谦卑的君王不仅给百姓做了谦卑的榜样，而且谦卑的君王会代替百姓赢得上帝的祝福。当君王被上帝悦纳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倾倒在整个国度身上，倾倒在整个百姓身上，上帝会因着这个君王而祝福他的百姓。而大卫的谦卑也跟其他的高傲的君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箴言书第十六章说，在骄傲在败坏以前，内心的高傲在跌倒之前。雅各书说，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到你自己，对吧？你还要想到说，君王也是一样，对于国度来讲也是一样的。先知们对高傲的列国都宣布了审判。上帝曾经借着以赛亚对巴比伦宣布审判，说你的心里曾经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这里的高举这个词就是眼目高大那个词的同一个词。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但是上帝说，你必要坠落阴间，到坑的极深之处。同样，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对埃及、对推罗、对很多列国都发出了这样的咒诅。对埃及，上帝说，埃及骄傲的权势必降为卑，从密夺到瑟弗尼，所有的人必倒在刀下。以西结也对推罗宣告了审判，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内心高傲，这里的高傲就是大卫所祷告的，我内心是不高傲的，那个同一个词，你内心说，我是神，我坐在海中神的位置，然而你虽然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靠自己的智慧和贸易添加资财，又因资财心中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外邦人亵渎你的荣光，你必死在海中，像被杀的人一样。上帝一再借着先知警告这些高傲的君王，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刚硬心不悔改，灭亡审判就会来到。而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再次读到这些先知的警告的话语，你去读历史书，你会发现先知所有警告的话语都成真的。今天你去推罗，你再去看推罗的废墟，今天你可以去看推罗的废墟的，没有人在那儿居住，推罗像死在海里一样，再也没有人纪念。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承认你自己的罪，你今天还在依靠自己，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你觉得说啊，我像神一样，谁能管得了我， 今天先知的警告对你还是有效的。放下自己的傲慢，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你自己不过是一个有限的被造物。记得先知曾经说的话，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一切骄傲狂妄的人身上，临到一切自高的，将会使他们降为卑。人的骄傲必使他屈膝，人的狂妄必被降卑，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就来到他的面前，悔改你的罪，谦卑的承认只有他是神。然而弟兄姐妹，不只是外邦人，连大卫自己的子孙都没有效法大卫的谦卑，反而和外邦的君王一样。所以这些犹大以色列的高傲的君王也招致了上帝的咒诅。在圣经当中不断地提到这些，对吧？我们就不提北国了，北国他们都是很高傲的，但是提起南国，南国最后那几个君王在历代志当中不断地提到，历代志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人，对吧？被掳的人他们在写重新整理他们的历史，发现这个君王，对吧，心中高傲所以他就败坏了，这个君王心中高傲心中骄傲所以他就败坏了，乌西亚心中高傲所以败坏，西西家没有照他所得的恩回报，所以他因为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临到他。因为这些高傲的君王，大卫所建立起的国度圣城耶路撒冷被上帝审判，最后崩塌，被外敌践踏。而如今你可以想象到，当这些被掳归回的渔民，这些所剩的余数，对吧？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当他们经历过被掳走、被仇敌残杀，因为这些君王的骄傲，然后他们再回头唱大卫所写的诗篇131篇，他们在祷告，他们在期盼着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子孙到来，那位真正的谦卑之君的到来，那位君王啊，上帝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带领我们重新恢复以色列的荣耀？这就是他们所盼望的。而这也是我们最后要来看的，就是那位真正的谦卑之君，那位大卫所预表所指向的真正的谦卑之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子孙谦卑之君就是耶稣。而当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启示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我们今天学到的耶稣啊，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大卫的宝座给他。所以天使非常的明确说，这个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位谦卑之君。而如同大卫一样，大卫曾经向他的子民启示透露他的心声，耶稣也向他的子民表露他的心声。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告诉你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耶稣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你想知道耶稣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吗？耶稣亲自告诉你，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要知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做跟大卫做的一样的事情。大卫向他的子民启示表露他的内心是真的平静安稳的，倚靠神的，他是谦卑的，所以说你们不必担心，我不会苦待你们，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所说的是同样的意思，耶稣作为一个君王，他在招呼他的子民来归向他。他说，我不是自私贪婪的暴君，我不会用重轭苦待你们，我是柔和谦卑的君王，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不会苦待你们，因为我来是要成就你的救恩，我来是要赐给你祝福，你们不必担心我来好像要律法上再给你加上一层律法，对吧？好像摩西的律法还不够，我还要再去要求你们苛刻的遵行律法的一点一画。不，我来替你们成就 律法的一点一划，我替你们遵行上帝的旨意，我来替你们赚得那个你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赚不得的永生，我要把它白赐给你。所以我的轭是轻省的，来吧，顺服我。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位谦卑之君，同样的，当他进入到那圣城的时候，他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看哪，你们的君王谦卑的骑着驴驹来到了。而他彰显了他的谦卑，最终极的体现是在他的十字架上。在进入到圣城之后，他并没有像门徒们所期待的那样拔出刀来砍杀这些罗马人，这些犹太的腐败的领袖来揭竿起义。他告诉我们，他带来了真正的这位谦卑之君所带来的和平的统治。他最终极的谦卑是体现在他的十字架上。那些自以为神的狂妄之人，那些狂妄的君王不同，他们自己以为自己要变成神了啊，因为他们统治一国，因为他们财富如此的多。但是耶稣，弟兄姐妹们，保罗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永恒当中的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天地万物都是耶稣在起初与父一同创造的，他与父上帝同尊同荣同永恒。然而保罗说，他没有因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他的谦卑体现在哪儿？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箴言书说的不错，骄傲在败坏以先。但是箴言书也说了另外一句话，在箴言第十五章第三十三节，箴言说，在尊荣以先必有谦卑。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右边的那获得那个天使敬拜的尊荣以前，耶稣先降卑以至于死，他的降卑才有了他的高升。因此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此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这位谦卑之君耶稣基督，他如今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执掌着王权，统治着万有。如今他已经进入到天上的圣城当中，不像那些高傲的君王为百姓招致咒诅，这位谦卑之君反而替我们挪去了上帝的咒诅，他亲自背负了我们的咒诅。我们得以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是借着他的复活升天，我们也领受了永恒天国的祝福。我们可以确定，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将那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降在地上，他必接纳我们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他永恒的圣城当中去。因此弟兄姐妹们，效法这位谦卑之君，效法他。耶稣说，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你们的内心必享受真正的安息。耶稣说，在天国里谁最大呢？看这个小孩子，看这个小孩子，他没有任何的野心，所以他不会贪图虚妄，他不会狂妄自大。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律法所说的话一样，不要以高大的眼神去轻蔑你身边的人，不要在上帝面前存高傲的心，反而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总是比自己强。不要天天想着怎么为耶稣做大事，而要在谦卑当中领受耶稣所为你成就的大事。因此弟兄姐妹们，因着耶稣基督，今天救恩是你们的，今天安慰是你们的。我们可以和世人 一同的说，我们仰望耶和华，像诗篇149篇的作者那样一起说，耶和华喜爱自己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所以愿上帝祝福你们，也继续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等他再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这首诗篇，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地上这个朝着永恒所前进的这条朝圣之旅当中，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也不是没有领袖，而我们不仅有彼此，我们还有那位真正在前面带领我们，首先为我们进入到永恒当中的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先锋，我们的君王，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一路上有他的引领，有他的看顾，有他为我们所赚得的救恩和祝福，也有他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所以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借着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心中生发这样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不断的效法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谦卑的行走在你的道中。借着我们接下来所要领受的圣礼，请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